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大家吉祥。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课程现在开始。我们的主题呀，是讲在逆境中修学佛法。那么今天的内容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讲禅修与运动。在没有讲这个题目之前呢，我跟大家讲讲禅修，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讲到第六讲，有关于这个禅修方面的。那很高兴呢，就是听到好多同学他们发信息给我，打电话给我说：“师傅啊，我从听了这个课以后啊，我已经开始禅修了。我每天修一次，有的人是两次，有的是三次，时间不等。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一个现象，因为特别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在各方面都不方便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改变不了环境，只能是改变我们的心态。”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心态呢？那么你要从禅修下手。禅修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习惯，你不需要什么成本，你每天只要有空，5分钟、10分钟、15分钟，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禅修。所以，我们如果呢，在这个疫情期间，把这个禅修作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那么对你们以后，不管是在家里，或者是上班，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相信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禅修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习惯。我希望通过这个课程能够让更多人了解禅修，然后每天禅修，这个是我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禅修可以说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一件事情。我们上个星期讲到，科学证明禅修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所以西方主流社会开始渐渐的接受禅修。特别是在一些企业集团和企业家的带动下，把这个正念禅修的方法与情商和情绪管理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更让很多成功的专业人士爱上了这个禅修。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呢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禅对运动员的作用，因为运动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运动。那么，更专业的运动员他更需要禅。第二部分呢，就是我带领大家一起来体验禅修，让大家感受一下修禅修那种过程、那种感觉。你懂得这个方法以后，那么以后你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禅修。好，第一呢，我讲讲从这个神经科学看禅修的功效。科学家呢，从60年代开始，发现这个禅修对人体的好处，这是都是有科学根据的。从那个60年代以后吸引了好多的西方学者包括医生研究人员他们做了大量工作专门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个禅修对心理、生理等方面有什么好处，结果都是正面的。那么其中有一项研究呢，是神经科学与禅修。 这个神经科学是什么呢？它是研究大脑的神经如何对人的行为还有的认知功能或者是思维模式所起到的影响。我记得呢，在2017年6月啊，由我提出这个倡议啊，加拿大佛教会、中国佛教协会和美国佛教界在多伦多发起了首届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邀请了中国佛教协会、美国佛教联合会的资深长老、大德高僧以及专家学者，在多伦多大学，还有呢，在多伦多市政厅，举行了首届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那次的活动啊，是很成功的，影响也很大。在这个论坛里面呢，香港大学副校长，啊，也是香港工程科学院的院长李卓峰博士，他发表了一篇关于佛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一篇论文。那么这论文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李教授整合了他和世界各地著名的医院啦、大学的研究啦，阐述了神经科学对禅修研究的成果。他发现啊，对禅修者和这种不是禅修者两个不同的人员进行这个对比研究，用磁共振和脑电图啊对比来研究这两者之间脑电波和这个脑神经反应的区别。结果呢，发现他说有禅修的人和没有禅修的人，其结果差别很大。有禅修的习惯的人啊，他的这个认知能力还有他的专注力比较活跃，脑血养分呢明显的偏高，证明了这个禅修呢可以提高一个人在平常生活中他的认知能力还有他的专注力。李教授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综合了世界各地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佛教禅修能帮助人们提高自己的专注力啊，从而更好的活在当下，达到心无挂碍的境界。禅修能让我们更好的培养自己的平常心啊。你有平常心之后啊，面对生活的种种压力，不至于你心随境转。所以说啊，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更能印证了禅修对人的好处。科学已经证明了禅修能够加强你的这个专注力啊，你这个心更加能够淡定，能够面对种种的挑战啊，心不会轻易的被外境所转。大家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到说，你心随外境所转，那你就每天都有烦恼。你心能够转烦恼的人就是大智慧的人。特别是这一次的疫情，我相信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受影响，只不过是影响大影响小啊。那么如果呢，我们有禅修的定力跟智慧，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危机啊变成一种动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逆境当中我们要禅修。好，第二我来讲一讲这个禅修现在不仅仅在生活当中好多人觉得非常有用，现在已经被职业运动员 广泛的应用。啊，我相信好多人都很喜欢这个运动比赛，都是很刺激，也是挑战很大。我们看比赛的时候，哇，这个时候大家都很紧张，都替这个运动员紧张。啊，所以对运动员来讲啊，这个心不随境转是特别重要的。大家听明白吗？心不要随境转，是一个运动员最大的考验。好多人上台以后都患得患失啊，你练的半年或一年或几年，你比赛失败了，那种压力很大啊，所以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情绪和他的成绩。很多世界顶尖的运动员都认为啊，身体体能和技巧已经不是决定胜负的因素。决定胜负的因素是什么呢？决定胜负的因素就是你的心的历练啊，所以呢，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素养要很高，要有这个很大的定力才可以。在这个奥运会或者其他世界级的比赛中，有90%是什么？心理战啊，不是体能或是技巧的问题。这种心理战啊，大部分是运动员和自己的心理之间的比赛啊，就看看彼此这个谁心能够如如不动，不被外境所转。这就靠你的功力啊，我们佛教里面就看你的定力，看你有没有这个定力啊。你没有这个定力的话呢，你就要患得患失，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失败。优秀的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要进入一种什么境界呢？要进入一种叫化境。在英文怎么讲呢？在英文里面讲是 in the flow 或者是 in the zone 啊，才能取得超越的成绩啊。那么化境是什么呢？其实化境呢，它是一种身心合一的境界。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时候你要专注于当下这一刹那这个状态，在这种状态里面，人会怎么忘记周围的一切，感觉不到时光的流逝，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人在这一个世界级的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你要忘我，你要把你跟整个环境要融为一体，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那么如果你能够有通过禅修有这个定力，你会对这个周围环境啊掌控自如，在当下享受到一种什么？一种喜悦。一个运动员如果呢他能够有这种境界啊，就跟我们禅定的那个境界是非常的相似的。所以呢，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讲什么叫禅定。我们人呢往往会对世间的事物产生什么执着，就是你会患得患失。那么呢，执着了就什么？你就会迷惑了。你迷了，就悟不到了。这称为什么呢？称为叫执迷不悟啊。所以要用禅修来对治。禅修到一定的境界，可以得到这个禅定。那么禅定究竟是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我在上几课就跟大家讲过了。讲到这个止观，记不记得？禅定就是止观的意思。止是什么呢？止就是叫你要妄扬放下，所以叫要停止你所有的妄念。观是什么呢？观就是叫你看破。禅定呢，必须要先由什么日进开始。然后呢，进入到自净的境界，然后 到最后呢才能够达到寂静啊，寂静那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了。寂静是什么？就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啊。我们要先从深空到达这个星空的境界，从而呢要和这个虚空法界融为一体。我记得上一次跟大家讲禅定的时候，就一个人你要把三样东西融为一体，就你内在的心跟你的身体跟你周围的环境啊，要把它融为一体，要达到一种没有分彼此，那你这个时候你就了不起了啊！所以要从深空到了星空，从而跟这个虚空法界融为一体，突破了一切的生理的、心理的以及潜意识的一切的这个障碍，得到什么？得到精神上的超越啊！获得什么？获得禅定的喜悦啊！你能够把内心、把身体、把外在环境融为一体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得到定。这个时候你就得到禅业为实，法喜充满。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在每个职业篮球领域里面，除了体能还有技术的这个较量之外啊，另外呢还有禅修较量。其中最著名的是谁呢？他的名字呢叫 George Mumford， 中文的叫孟福德。他是专业禅修的较量，帮助这个世界一流的运动员，包括我相信你们都听过的 Michael Jordan， 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 Kobe Bryant、 Shaq O'Neal 啊等等啊。那么通过呢正念禅修提高运动员们的他这个成绩和表现，经过了他的辅导，芝加哥公牛队在95、96和97的赛季中赢了美国职业篮球赛的冠军，轰动一时。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很奇怪，哇，他们这帮人这是运动员为什么那么厉害，一次一次的获得成功。那么他呢就是带领的球员们呢集体禅修，把这个称为什么叫同一呼吸同一念头。这就是当所有的运动员在禅修的时候，他教他们观呼吸，所有人这个时候呢专门心里面非常的静，在观呼吸，心保持清净，所以叫同一呼吸同一念头啊。George 啊他对他的这运动员们是这样解释的，他说身体和大脑所产生念头的互动，运动员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事情，刺激到了这个大脑，由大脑专注于思想，然后大脑指挥身体做出的反应啊。这个就是他教练告诉他们运动员啊，就是你要最重要训练你的心的力量。经过长修的训练，篮球运动员呢觉察这个觉察力啊明显的提高，看到这个球之后，不是身体反射到大脑，而是由篮球运动员的潜意识来指挥他们投这个篮球，以此来取得优异的成绩啊。这个妙不妙啊？就是一个运动员的成功啊，最重要就是脑子里面反应快不快。那你脑子里面的反应快不快，就看你的脑里面就是我们意念清净不清净。你清净明朗，你就说反应一定就快，你有这个定力啊。所以说明呢心的力量啊，人的这个定力对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很重要。说明什么？说明禅修训练运动员们的身心系统，它的这个反应能力是一种什么叫身心合一的表现啊。不单这个身体还有你的心两者要结合在一起，那你比赛的时候你才能够取得优越的成绩啊。 第四点呢，我要跟大家讲讲运动员禅修的例子。网球巨星诺瓦克·德约科维奇，诺瓦克呢是塞尔维亚网球运动员，也是现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的男子网球运动员。诺瓦克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禅修。他认为呢，禅修帮助他活在当下，能平静的，能够帮他每天很好的静坐。一个人有禅修的习惯，他随时他打坐，他心就能够平静下来。平时不在比赛的时候，他会独自一个人到寺院里面，让这个心灵去充电，到那去放松，那去禅修。他说有一身心理锻炼呢，可以更加的镇定自如啊。这就是他的这个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诺瓦克的禅修也配合了健康饮食的习惯。5年前开始啊，他听从这个医生的建议吃素。那么1年后啊，体能啊，还有健康的这个状况呢，是之前的这个运动生涯是最好的状态。所以他夺下了4大马冠赛事中的3个冠军，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并以这个同年登上了世界第一。诺瓦克呢，他是怎么样禅修呢？刚开始的时候，他每天最短的时间做15分钟。大家记不记得第一堂课就跟大家讲，说你禅坐的时候呢，你不要太长，15分钟就可以了。这诺瓦克他也是一样，他每天大概是最短的15分钟打坐，然后呢，关注呼吸，感受身体各部分的感觉。他同时呢，发现有很多念头浮现出来，但他并没有刻意的去抗拒这些念头，就是大家在打坐的时候有好多念头起来，不要怕，就让这些念头浮现出来。他的病情告诉他自己，身体的感受是真实的，但念头所产生的妄想是假的。在打坐的时候，你要有这种思想准备。所以呢，诺瓦克有一身神奇的禅修体验。他说，禅修修到一定的时间，即使每天禅修时间很短，只要专注于自己的念头，便会发现在大脑中许多负面的能量浮现出来。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知道，不是你打坐以后你心里面就充满着正能量，就好像 好多好事都浮现出来，好像那种负能量就不会出现，不会的。你在打坐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很多正能量，同时也会看到好多负能量的情绪，但是呢，你的心很清楚，明明白白。所以呢，他在打坐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哎，这个负能量的情绪也浮现出来。比个例子，他说像有时候感觉到自我怀疑啦，或者说愤怒啦、担心啦、恐惧啦等等。但是呢，他会任由这种负能量的这种情绪浮现出来，他不会去刻意的去回避它或者去打击它，他不去批评，也不去压抑这个念头。他认为呢，他说，你越去要对治他，他这个念头或者负面情绪更加的猖狂。如果说你不理会他，你只是看着他，这样反而呢是一种很有效的对治方法。这个是诺瓦克他个人的这个禅修的体验，我也觉得是很有道理。我自己禅修的经验也是一样，就是你在打坐的时候呢，那种不好的这个妄想啊上来的时候呢，或者负面情绪上来的时候，你不要去理他，那么你不理他，他就走了。所以呢，随他来，随他去。诺瓦克他讲啊，他说刚刚开始禅修的时候，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最大挑战就是说，因为他需要更多时间来禅修啊，所以他只要他有空闲、有时间啊，他就在那禅修。 那不过呢，在禅修过程当中，很容易被人家误解，人家以为说你这个人闲得没事干，啊，这个人在那边偷懒。他说呢，你要克服这种外面的人的对你的一种误会，啊，他说你不要去管他们，你要尽量利用空闲的时间来禅修，因为这个禅修呢，跟我们啊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你像比如像你唱歌也好，跳舞也好，写字也好，做任何东西也好，你要积累到一定的量，那么你才能够得到一种超越。要从量变到质变。所以我为什么叫你们说每天你们都要禅修，你一次也可以，两次也可以，三次也可以，你要不间断的禅修。哎，那到了有一天水到渠成，你的这个感觉就出来了。啊，有时候我们禅修的时候感觉到哇，很感恩，感恩周围的人对我怎么好，原来我的生活是怎么幸福的。有时候你在打坐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我很清安，很喜悦，很快乐。有时候你打坐的时候呢，你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是那么美，那么和谐。啊，这个都是你通过不断的禅修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你这种快乐感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出来。所以呢，我们有空的话呢，啊，就要禅修，这个量很重要。诺瓦克呢，在禅修的同时，他还配合这个素食的习惯，啊，成为一种健康生理与心理的生活方式啊。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啊，不仅是因为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运动员，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能让你感觉到生活会更加的幸福快乐。一个人的生活幸福快乐来自于哪里呢？不是你拥有多少东西，我是你的感觉。那你的感觉从哪里来？就是你心是不是很安定。你心安定了，你就有智慧，你就有智慧就会很客观的来体悟周围的环境啊。你这个时候你才知道，我们人呢，其实能够成为人是很不容易的。佛教说人生难得今已得，你现在得人生呢，你现在要庆幸才对啊。第二呢，你看我们现在基本上生活无忧啊，我们现在有地方住，我们有东西吃，我们有衣服穿，有车子开啊，没有车子开也公交车，啊，我们现在的生活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在怎么好的环境里面，有多少人真正体悟到快乐呢？这就是因为呢，你缺乏定力，缺乏智慧去光照，所以呢，幸福快乐在你身边，你自己不知道。好，我来讲第五点，就是禅修的技巧。禅修技巧呢，啊，叫身体扫描，英文叫 body scan， 就你打坐的时候，哎，来观察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好，我们刚才说到诺瓦克禅修时会做这个身体感官的练习，这就是西方禅修中所谓的身体扫描，叫 body scan 的这个方法。我在第四讲里面也曾经提过西方主流社会的一个有系统的禅修课程，大家记不记得？叫 MBSR 正念禅修减压课程，里面也提到身体扫描，就是 body scan， 是这个课程里面其中一课。 MBSR 课程呢，这个设计者大家记不记得是哪个博士？叫卡巴金博士。卡巴金博士呢，他是如何教导身体扫描呢？再次我们有提到他如何教导这个身体扫描来处理我们这个身体的疼痛症状。他的方法有好几种，其中一个呢，他说好，他说第一，你仰卧或者是任何舒适的姿势，你躺下来或者让你觉得舒服的姿势，你可以试一试，你在禅修的时候可以按照他这个方法来做。第二种呢，就是说闭上眼睛， 专注在呼吸上，但在这个吸气时，你的这个腹部会逐渐的扩张，而当你在呼出去的时候呢，你这个腹部会收缩，所以你这时候随着这个呼吸，肚子一进一出。第三呢，就专注于左脚啊，当然你可以从右脚可以，左脚好，你可以从手也可以啊，这是他个人的一个体验。他说你专注于左脚或一个疼痛的身体部分啊，就是你现在身体，哎，假如说你身体在左脚那边有一个地方你觉得疼痛不舒服，好，那你就专注在你左脚那个部分，那么专心感受观察身体部分的感觉啊，就感觉你身体部分的那种反应，包括呢你的身体是疼痛的，然后呢慢慢呼吸，用观想来观察，然后呢来呼吸。第四呢，当你的思想不能专注的时候，要马上观察自己的念头，好，不要判断自己，更不要去责怪自己啊，不能专注，只要把专注点轻轻的放回到脚上或者是疼痛的某一个位置。第五呢，如果发现了疼痛，可以呢确认和专心的去感受它，观察此刻的这个疼痛以及伴随疼痛的任何想法或者是情绪，然后呢再轻轻的呼吸。所以这里面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这呼吸，不管是什么情况，你心里面要很安定，要很专注这个呼吸方面，然后呢仔细的观察是否有不舒服的地方，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放松，不要指望这个疼痛会马上就减轻，只要专心的当不下这个判断观察，逐渐的完全放开对这个左脚的关注，刚开始让你关注它，后来哎，你慢慢的你放松放开，不要去关注你左脚的，即使那里的疼痛没有消失，慢慢的移至身体的其他部分，缓慢我耐心的在整个身体中进行这种练习，从你这个左脚到右脚，到你肚子，到你这个左手右手，到你的头啊，全身这样的来观察来感受。第七点呢，就是用禅修的方法来减轻疼痛的功效，这是在这个神经科学的实验中被肯定的，以后呢有这个机会呢我会跟大家来做分享。第六呢，就是禅修减轻疼痛啊，我要教大家，如果说哎，我现在身上好像哪个地方觉得疼痛不舒服，当然你该吃药吃药，你该怎么样做做什么，该看医生看医生，但是有时候呢你在条件没办法情况下怎么办，我在深山老林里面，或者说我现在我也没有止痛药，我也看不到找不到医生怎么办，哎，你可以试试用禅修的这种方法，用禅修减轻身体疼痛的技巧。怎么做？当我们身上有病或者疼痛的时候，大家记得你越在乎你的疼痛，那么你疼痛就会更加的严重啊，所以我们不是常常有一句话讲吗，说念佛有佛在，念痛有痛在，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办法就是学会坦然面对疼痛啊，要学会放下你的焦虑，因为紧张的身心只会增加你的病痛，相反你身心放松了，这个时候呢好事呢不强求，但是坏事也不拒绝，用平常心来对待，只要平心静气的接受这种疼痛，身体就容易放松，那么这个疼痛自然而然呢就减轻了，乃至于消失了。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报道，就是根据这个英国的《每日邮报》，他在做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啊，他说佛教禅修的冥想 能帮助关节炎患者或者其他慢性疾病的患者能够缓解疼痛，控制病情的发展。在该报告上指出了有一个教授啊，这位教授叫琼斯，他得出了这个结论，是这样说的，他说所有的疼痛都是经过大脑传播出来的，因此我们在研究时应该怎么样，注重影响大脑的因素，而不是一直既往的把大量的强化在制造更多的止痛药上。当然这个是这个教授他研究的结果，他的一个结论呢。所以呢，他们尝试用了佛教的禅修方法作为一道新的辅导疗法，效果十分的显著。通过佛教的禅修啊，增加了患者对这个心灵的专注，减少了对这个身体这个疾病啊他的担心，降低患者他的这个焦虑程度，从而达到什么治疗的目的呀。由此可以知道啊，通过禅修的专注力是可以减轻我们人的身体的这个疼痛的。你们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尝试一下，我相信好多人身上都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那可以通过禅修的观自力啊去观察一下。那么第七呢，用什么样的禅修方法来减轻病痛，就是你现在呢你身上你很不舒服，生病了，你很多地方疼痛，那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是用什么呼吸法来达到禅定的状态啊！那呼吸法里面有好多种啊。我个人的这个禅修经验是用天台小止观的数息观，大家记不记得我在第一讲的时候就传授大家禅修的时候用这个天台止观数息观。什么叫数息观呢？就是在自然呼吸时把注意力放在呼吸的数目上，以达到什么？达到专注。也就是说每呼出去的时候或者是吸进来的时候呢，这一口气里面呢你就数一个数目，那么从一数到十，那么再从一开始数，数到十，然后再回来从一到十，不断的反复连续的数下去，数到呢心专意静啊。我相信呢，如果你到了心专意静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好多这个奇迹出现啊，你的身心和周围的环境会感觉到哎，突然之间不见了，你周围的所有的东西哎，突然之间感觉到，你们也感觉到了，达到这种超越一切的感觉啊。这个时候呢，不要说你是你的身心这个时候得到清安，乃至于说已经感觉不到，那你的病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自然就没有了，因为心的力量可以减轻你身上的病痛啊。第二种方法，我们在做数息观的同时也可以配合念佛的法门啊。当你吸气时念阿弥啊，出气的时候念陀佛，这样不断的随着你呼吸在念佛，直到进入禅定的状态。所以呢，第一个可以纯呼吸的数息，从一到十，然后再从一到十不断的数。第二呢，配合你的呼吸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第三种呢，你可以配合你的持咒啊，在呼吸的时候可以跟持咒结合在一起。你要像好多人都喜欢念 Om Mani Padme Hum 啊，你在吸气的时候默念 Om Mani。在出去的时候默念八米轰，那么不断的在念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这样不断的这个念，把呼吸和持咒融为一体。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以后我再跟大家详细的谈，就是用耳根用耳根来聆听外在的各种声音，从外在的声音转化成内在的声音的这种观察过程这个呢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叫修观音菩萨的耳功圆通法门具体的修法我们将来有机会再介绍你们 啊，那么通常来讲呢，就是我立即的上面的这四种禅修方法，目的呢是让你们不要啊注意身体的病痛，我是要注意自己的这种心念，这时呢万念减少了，那么你的这个身心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到一种清安啊，你的疼痛啊自然而然就会减轻乃至于消除。所以呢，我们懂得了这个禅修治病的原理和方法之后，就要升起信心去实践，才能得到禅修的妙用啊。就像我们身体有病了，我们要去看医生，医生跟你检测了这个病的原因之后，他就开药方给你，那你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药方到药房去抓药啊，到药房拿药以后你要吃下去了，那你这病才能好，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我把你这个禅修的原理方法告诉你们，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要去实践，你要去做。总的来讲呢，大家知道禅修不仅可以呢修心养性，培养你的专注力，同时也可以有效的来对治你身体的各种疼痛，这也是科学证明的。我也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以后，然后有空就禅修。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空中讲座就讲到这里。那么下一讲呢，原来是定在下周五的晚上2月12日，但是因为呢适逢我们中国的大年初一啊，所以我们呢改在2月11号晚上，我们10点半我们有一个讲座，就是讲心经，这个也是我们湛山的家风。从谭熙老法师在中国青岛湛山是每年除夕夜讲心经，到我们现在湛山每一年除夕夜都要讲心经，所以我们今年的心经的时间呢，我们改在这个10点半。那么期待下次与大家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堂。最后祝大家呢新年快乐，法喜充满。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这位同学呢是问说，请问师父，他在禅修的时候啊会有清安的，有的时候会有清安的快乐，那他就想了解这个清安的快乐是禅修的产物还是心的本质。
他是这样的，就是心本身就是如如不动，它都是心里面充满的清净。那么禅是一种方法，能够让你明心见性，发现到心的这种喜悦跟清安。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具足福性，具足清净心，本来是充满的这种喜悦幸福快乐，但是因为众生呢妄想执着太重太多，所以呢你没有发现你自己的这种清安的觉受或者是快乐的感受啊，所以是两者都有关系。大家知道禅只是一种方法，真正的幸福快乐你本身你的清净心就记住的。
还有问说，这种快乐是源自于哪里呢？是源自于身体大脑，还是外部环境，还是阿赖耶识？
从佛法里面讲呢，这种快乐呢你要去找快乐是找不到快乐的。这种快乐呢它是一种水到自然成，它是一种因缘际会才有这种感受。所以呢快乐既不在你这个脑子里面，也不在你这个手，也不在你这个身体，也不在第八识里头，快乐哪里都不是，但是哪里都是。
认真体会啊，刚刚师父说了哪里都不是哪里都是啊。然后他还问，清安能够带来觉悟吗？
清安是这样的，就是清安的话呢跟这个觉悟，因为清安的它也有层次不同。你像我们刚才一开始 讲课之前，我带大家大概几分钟禅修，哎，大家有的人觉得哦蛮好的，觉得少许的清安。那么有的人呢，禅修的三年五年以后，他们觉得哎，我的禅修很明显，时间也要能够坚持很长，这个也叫清安。所以这个清安它的程度不一样，当然你清安到一定程度的话，你带了这个觉悟，那么这个觉悟呢，当然有大觉悟跟小觉悟。所以呢，这个清安的话呢，是一种过程，就是你在禅修过程当中，我刚才讲过了，你就今天跟我一起禅修，有的人就得到这个清安了，啊，那不代表他就马上觉悟了。所以呢，这个清安它是一个像闪电式一样一闪而过，你要能够保持你的身心都得到清安，那你距离觉悟就不远了。
另外一位同学问，他说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但他的思想还是很 open。他说他也愿意接受师父所教的这种数息的方法，但是呢，刚刚师父是说在数息的时候，念阿弥陀佛，那他说我能不能念圣母玛利亚？
我要说明一下，就是我刚才教大家有四种方法，四种方法，一种呢就是纯粹观数息观，不存在有任何的宗教色彩。第一种方法就从第一到十，然后再回从一到十。第二种呢，就是说利用呼吸来念阿弥陀佛，是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就来配合嗡嘛呢叭呢吽。那么第四种呢，就是观这个声音，外在声音。所以呢，如果说我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那你可以选择第一种数息观。那么你刚才问到说，哎，我不是一个佛教徒，我是一个天主教徒，那我愿意禅修，我来观玛利亚可不可以？也可以，主要目的呢是要让你这个心专一境，让你集中专注，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至于你用什么方法，这个是没关系的。
还有一位同学问说，一般来讲我们失眠用重复的数羊的方法呢可以帮助入睡，那么从一到十这样反复的数息会不会容易造成昏沉呢？
睡眠呢，以我的经验呢，就是说实话呢，一个人为什么睡不着，他有两种原因。一种呢就是疲劳过度，很紧张，压力很大，他睡不着。第二种呢是太高兴了，太兴奋了，他睡不着。那么数息观的话呢，就是让你这个心得到一种平衡，既不会那么焦虑，也不会那么兴奋，要让你得到一种平衡。数息观呢是加强你的定力，让你心更加安定，所以不会存在说是昏沉啊或者其他的问题。
然后他就说，为了防止容易昏沉，是不是要比较用力的数？
当然，因为有的人呢，就是在打坐的时候又犯两种毛病，就是最大的毛病，一种叫昏沉，一种叫散乱。昏沉呢，一打坐的话呢，就想睡觉，无精打采；另外一种呢，就是一打坐的话呢，就是妄想纷飞，想的很多。那么你若是觉得我在数呼吸的时候，好像觉得想要睡觉啊，那你这个时候当然了，你可以加强你的注意力，然后增强你的声音，让你自己感觉到，哎，看可不可以。因为这种方法，具体方法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自己要去调啊，就像我们这个喝茶或者是我们泡咖啡一样，这个浓淡，这个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都要靠你自己去感受，去调试。
再有一位同学问，数息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速度？
数息呢，就根据你的呼吸，我们每个人呼吸都不一样，有的呢就短促啊，有的是稍微长一点。所以呢，最重要你自己很自然的呼吸，然后顺着这个呼吸来数息。
师父刚才的意思就是按照你自己的呼吸的速度就好，因为他说他感觉他好像越数呼吸越急促。
那就说明说呢，因为你太在意，我刚才讲说你要随其自然来呼吸啊，你不要刻意的。刻意的话呢，你的呼吸你就会快啊慢啊，你就患得患失啊。所以呢，你是数呼吸是在你正常呼吸的基础上，然后来数呼吸的。
阿弥陀佛，还有一位同学问，禅修完之后要 念回向偈吗？
禅修的时候要根据每个人了，不要像刚才有的人说我是记得是那个天主教徒啊，乃至有的人是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的，那么你不一定一定要念这个回向偈。你觉得禅修对你有好处，你就按照这样做。然后希望就是你身体健康啊，其他人啊都平平安安，这心里面就是这样想一下，也是一种回向。那么你是一个虔诚佛教徒，那也可以啊，你可以就做一个这个回向，这个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这也可以。所以呢，这个不一定固定要怎么做。
好，今天的讲座圆满结束，感恩师父，随喜大家。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